2月3号星期五，终于到了周五了哈，大家熬过了史上最长的工作周，真是很不容易。希望周末你可以好好的休息。想讲的事情很多哈，比如说乌克兰战争的近况，再比如说美国警察残忍的殴打致死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但是考虑到今天是周五哈，就不讲这么沉重的东西，留到下周再说。尤其是下周，我想讲一下警察的起源，尤其是警察在美国的一个演变。今天我们要说一下巴西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他现在人在美国，在巴西大选结果出炉之后，他没有公开直接承认过败选哈，所以在卢拉宣誓就职前2天，他呢就乘飞机来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拒绝出席交接仪式，表明一种态度。他最初来到美国使用的是 A1，就是外交签证。这个期限是30天，到1月末的时候也就到期了。他现在通过一个移民律师事务所在申请旅游签证，希望可以在美国继续待哈，最长是6个月的时间。那他现在住在哪儿呢？他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附近的一个封闭社区里面，那个里面房子还不错，挺大的。房子的主人是巴西一个综合格斗选手，这个地方距离迪士尼不远，所以巴西媒体经常开玩笑说他们的前总统是跑去了迪士尼哈。博尔索纳罗在哪儿并不是一个秘密哈，像他的一些支持者们还经常会追随着他，比如说拍照在他一个人在超市四处游荡啊，或者他去吃饭呢、然后甚至还有人会在他住的附近等他，然后拿着巴西国旗等着跟他合影。博尔索纳罗的儿子现在还是巴西的现任参议员，有记者问他说你爸什么时候回巴西，他儿子回答说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6个月之后，也可能永远不回来哈。那博尔索纳罗为什么不回巴西呢？为什么他要去美国？现在巴西最高法院可能对博尔索纳罗是否涉嫌煽动他的支持者发起1月8号对于巴西利亚国会的暴乱和破坏行为会展开调查。早在大选之前，博尔索纳罗就一直四处散播，就是说如果我输了，那一定是选票被篡改或者选举有舞弊的这种阴谋论。巴西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选票全部是电子化的一个国家，它从1996年开始就实行电子投票，像美国这边到现在的所有的投票都还是纸质的啊，你可以在家填好然后邮寄出去也行，或者到选票点现场填写也可以，但是全部都是纸的，然后最后是机器通过打孔的形式进行统计啊，然后最后汇总哈，从地区汇总到城市到州什么的。那巴西这边的投票是电子化，全部都是机器来实行，选民持着有效证件然后核验之后哈，进到这个投票点之后，在屏幕上你进行一个选择啊，有2个选项你可以选谁，然后确定有那么样几步，所以选票的统计的过程中是非常快的，会实时的把各个选票点的这个数据传给 Central Office， 所以他们的选举结果通常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就能出炉。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因为你是纸质票在网上一步一步汇有，如果到焦灼的时候可能会长达1个多月也出不来结果哈。那巴西呢，对于电子选票它有一套严格的机制去进行保障，比如说它有一个选举监督委员会，会在这个选举之前就去查不同的这个机器的一个情况，然后进行测试，在选举当天他们也会随机的去进行 audit。 然后另外呢，每一个选票点不同选派的这种候选人，他都可以派出自己的监察员监督员哈，然后在这个选票点来进行监督。所以到现在为止，巴西的选举哈还没有真正爆发过什么选举舞弊的丑闻等等。但是博尔索纳罗之所以不断的去散播这样的阴谋论，让大家开始去怀疑这个选举的结果，哪怕在选举之前就开始这样做，是因为从民调的支持来看的话，卢拉一直都比他要高很多。最终结果出炉，卢拉是50.9%获胜，博尔索纳罗始终是保持沉默哈，他没有像特朗普那样当即翻脸不承认败选啊，然后也没有像特朗普那样马上就各种律师团队发起诉讼，在他们失利的一些州去挑战选举结果啊，要求重新计票等等。美国2020年大选最后是很 messy， 就是很乱或者很脏的一个样子，因为在很多州里面，特朗普他团队一再要求，然后有些地区反反复复，甚至计票超过3次。拜登的票就是多，最后连当地的共和党的官员都表示说， 哎，算了，这个重新计票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因为重新计票我们也搞不出来那些能够让特朗普赢的那种票，你们还是再想点其他办法吧。所以后来特朗普的团队就寄希望于美国不是有个选举人团这个制度吗，就寄托于这个选举人最后自己可以改变票啊，这个不行之后在宪法上说不通，后来又寄希望说副总统可以动用他的权力啊去否决什么什么的，但是最终都没有能够如特朗普的愿哈。所以在美国大选是在11月份进行的，最后到了1月6号这一天，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了国会山，拜登的就职典礼是在1月20号举行。在巴西这边，就职典礼发生在1月1号哈。那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后来陆陆续续的就在卢拉上任之后也依旧不满，他们就赶到了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然后甚至自己搞出了一片支持者的营地啊，还有他们的大巴车等等，然后安营扎寨啊，他们一再呼吁军方要支持博尔索纳罗，然后一再在喊这个选举结果是被卢拉偷窃的。最终呢，在1月8号的时候，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哈，他们冲进了巴西的国会，有人试图烧毁地毯、窗帘，有人砸碎窗户玻璃，有很多人砸毁和拿走国会里的装饰品和艺术品。最后，安全部队和警方出动，在3个小时之后平息了整个的暴乱。后来，巴西军方还清除了博尔索纳罗支持者的营地，陆陆续续逮捕了超过1000多人。目前，他们开始对这些冲击国会的暴徒开始进行诉讼哈。在事情发生之后，博尔索纳罗一直在试图与这个骚乱划清界限，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间接谴责，然后还劝大家啊冷静等等。那现在之所以不回来，就是不希望被带走协助调查或者是卷入这个事情更多哈。大家可能听到这儿会觉得博尔索纳罗虽然那么 ridiculous 哈，那么不靠谱 irrational， 但是看起来他的支持者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哈。看到有媒体总结，就是他的支持者总共分，就是你可以简单概括为三 B， 就是 beef、Bible 和 bullets， 也就是在农业里的生产者，因为他会鼓励大家允许，就是你继续扩大你的生产，可以放火烧热带雨林。然后 Bible 就是教堂、教会这些，因为他一直在倡导着要推进反堕胎、反同性恋等等。bullets 枪支，它是放松枪支管制，鼓励百姓你都可以拿起枪支保护自己。在他在任期间的4年，巴西的注册持枪人数增加了6倍之多。那现在博尔索纳罗据说他是一个人在佛罗里达哈，被看到他也是一个人吃肯德基，一个人去看医生，看起来是一个很孤立的状态。有人说了，他的政治生涯基本结束了哈，因为他自己都不敢留在国内和他的支持者共命运，然后现在是跑到迪士尼这边去躲起来了。但是还有人说他影响力依旧很大，现在别忘了是有这种 social media， 他在美国不妨碍哈和跟他的支持者继续保持互动。更何况卢拉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统，他之前不是都被贪腐定罪，甚至还坐了几年的牢，不是出来都能够继续重选并且当了总统吗？那博尔索纳罗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是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能够看出哈，现在巴西其实基本上和美国一样，是一个非常 divided nation， 非常分裂的国家， polarized。好，今天是周五，我们再恢复一个小传统，就是 Jessica 好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对不对？她今天要跟我们来讲一讲宝马展和宝马的关系，包括宝马，其实它的英文字母就是 BMW， 为什么会衍生出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宝马呢？
好，我是 Jessica。 12月24号到30号是德国宝马展，就是德国在慕尼黑举办的宝马展，然后这个展会空前盛大，前所未有这种感觉，因为它3年举办一次，本身就非常引人关注，再加上德国人就是以机械呀这种东西出名，所以说这个展会可以说不是只有德国，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型的，就是全球吧 top one 的这样的一个展会。有中国同事就说这个宝马展哈，就是听到就是宝马展一定会以为里面是展览宝马车的，或者说它跟宝马车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就是中国也有宝马展，然后这边它翻译的也是宝马展嘛，这两字儿啊和宝马车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可以说和车和宝马车 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翻译的非常独到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是先用的谁呀，为什么要去这样去翻译，就是让别人很混淆的感觉。我们先说这个德国的这个宝马展。宝马展它为什么叫宝马展呢？它其实就是音译，它的德文名字就是 Baumesse。然后这个包的话就是建筑工地的意思，包括以前有一个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建筑叫包 house， 它其实就是建筑 house， 就是 house 嘛，就是包 house， 就是建筑公司，就这么一个包 house， 然后它翻译过来就非常的传神，对不对？所以呢包就是这个建筑工地的意思，然后Ma 就是 machine， 德文是 machine， 然后他取了前两个字母就是 ma 啊，包嘛，可以说就完全的音译没有问题，就挺好。然后所以呢他到中国以后他直接就是音译很简单，就是宝马展。但是它其实它本身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建筑工地上用的机械啊，这么着一个意思。那拐过头来再说一下这个宝马车 BMW， 这 BMW 又是什么意思呢 ？BMW 就是说，我们先看看它是怎么从 BMW 怎么就到了宝马，就这么这个历史进化是怎么到的？因为宝马车。宝马在中国的这个翻译也很好，对不对？因为马的话本身就是马匹嘛，就是交通工具的意思，然后宝马就是这个翻译本身就又有它的意思，本身这个东西的意思，然后又翻译的又很好，包括到现在宝马车也做的这么有名。当然不是说因为翻译的好就能做的有名，其实人家自身也很好嘛，但是这个翻译也很好。 BMW 在德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它也就是取了它三个字母的前每一个字母的一个首字母，它是碑的意思呢，就是 Bayern 啊，就是拜仁州的意思，拜仁的意思。然后呢 M 是 motor 啊，就是发动机，因为燃油车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发动机嘛。 W 是什么？ W 就是 Werk 啊， Werkstatt， 这个呢有点像就是说 work 或者说 workshop， 就像这样的意思。它可以说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拜仁州发动机厂，就可以这么翻译。workshop 的话，包括说这个 Werk 在德文里面就是 Werkstatt， 就是 workshop， 在德文里面它更倾向于说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这里面就是有手工的这种意思，就是手动完成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叫 workshop。我也看到就是在国内他们有人用这个也作为一个工作室，所以它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更好一点理解，就是说上海发动机总厂。上海发动机厂，哎，这个可以这样去理解。上海发动机厂它怎么就变成宝马了吗？上海发动机厂，我去追溯了一下它的历史，其实宝马这个公司嘛，已经很久了，因为它在二战以前，它就是为德国这个军方提供一些军用的设备。等到二战结束以后呢，它就开始转成民运，然后呢，就开始去生产一些，就是最开始生产的摩托车呀，生产汽车。它呢，快就是有今年得有到100年吧，它的历史。宝马车的话是在1989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是香港的一家公司拿到了德国的宝马车的总代，拿到它独家代理以后呢按照它的音译就是叫巴伐利亚汽车。后来呢到中国以后呢，他们就进一步把它给就是音译嘛，宝马利亚还是巴伐利亚，宝马利亚就是这个发在这里面，它发就是宝马利亚啊，这样的一个翻译。当它变成宝马利亚的时候呢，等到再一次从香港再有引进到内地的时候，就再一次他们去迭代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它整成了宝马。所以说它也是就是一步步进化到最后只取了两个字宝马，宝马这个车这个品牌，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BMW。 再想谁蹭了谁倒是现在看来的话，就是都在保持着自己的，只是说在这种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还的确挺有意思，直接给撞衫了。它叫宝马车，它叫宝马展，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说到的宝马车和宝马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非常感谢 Jessica， 很长知识，希望听到你的更多分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五。